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旧约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很特别。那我们会看到尼希米记、以斯拉记跟那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三卷连在一起，但整个发生的时间是以斯帖记的时间发生的最早。那还记得我之前有讲过以色列国的王国跟犹大国的王国在哪一年吗？一个是主前722嘛，七子儿子都挨饿嘛，所以是722。那犹大国是哪一年王国呢？586嘛，我爸爸都溜了哈，586。所以你要记得哦。那么以斯拉回来建造城墙是哪一年？是我吧。是我吧。所以主前458年。那尼希米呢回来建造城墙呢，你们可以试试我，所以是445。那以斯帖记发生的更早，早在20年前，所以是四七八。所以把这些年份把它记起来，就会发现哦，原来以斯帖记发生最早，后来发生的是以斯拉，后来发生的是尼希米。所以从478年到458年到445年，所以整个时间发生的顺序是这样。那以斯帖记很特别，它是一卷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的名的一卷书，但是里面却充满着神的作为。所以整个以斯帖记我们要来看到是神暗中的保守。所以透过今天我们读以斯帖记，我们会读到几个很特别的几个要点。那我们来要去明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以斯帖记跟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关系？以斯帖记跟我现在我的生活上面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有一些的认知，要不然你会觉得以斯帖记不过是历史上面的记载，不过是历史上面的记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QT 的经文，我再把以斯帖记稍微有一些背景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你才会看到原来神在环境当中每一个细微的带领。那我们也可以去思想，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来寻求神也在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细微的带领，我能够去明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要从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从第15节我们多读几节哈，我们读到第23节，我们从15节，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从15节，我们读到第23节啊。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莫迪改叔叔亚比海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欢他。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这段主要是论述到呢，那个哈达沙，也就是以斯帖 成为王后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要把先前的背景稍微来去看一看。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一开始出现的这个是波斯王，他是波斯的第五个王，他是波斯帝国的第五个王，他的名字叫做亚哈随鲁，实际上他的真的名字叫做薛西斯哈，薛西斯啊，如果您是新的译本或者是一些改变的本，他的可能写的就是薛西斯王哈。那是在第几年的时候，他把他的王后给废掉呢？您看第三节，在位第几年？在位的第三年，他大摆宴席。那为什么他要大摆宴席？因为他隔年他要去攻打希腊，结果这一次的攻打没有成功。就打完了大败，打了四年了，就大败回来。所以他在出发之前设摆宴席，因为他之前他的父亲曾经去打过希腊，有没有打成功？没有打成功。啊，波斯是当时的大帝国，最强的帝国。波斯把巴比伦灭掉了，当时的希腊还是一个小国，他们想要把这个小国给并吞掉，但是并吞不了。所以后来第二次他们要再去攻打，还是没有打赢。所以这次的战役叫做什么战役？叫做马拉松战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马拉松战役，就是我们跑步那个马拉松嘛，就是因为他打希腊啊，希腊赢了嘛，那希腊那个人那场战役叫马拉松嘛，然后那个人跑回去希腊说已经得胜了，后来跑到终点就死掉了，所以称之为以后的长跑都称之为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哈。我讲到哪里？哦，他就要去灭那个叫做什么希腊，但是没有打赢啊。这四年呢当中，唯一打赢的只有一场战役，叫做斯巴达战役。如果你有看电影，那个叫做什么三百壮士斯巴达的逆袭，也是这时候发生的，就是薛西斯王啊，亚哈随鲁王一登基上来，我要拓展我的国土，所以我要去打希腊。在过程当中，我把斯巴达给灭掉了啊，在哪一个关呢？温泉关，然后来呢我要再去打希腊，结果输了，那个王就叫做薛西斯，而那个王就是亚哈随鲁，而那个王就是以斯帖的先生。把电影跟现在事实把它连在一起了吗？哈，还是你们没看过那个？好，后来呢这四年的战役打输了回来，心里开始去想瓦实提啦，哎呀，打输回来，男人失志以后开始想老婆了，可是老婆已经被下放了，被废了，这些的太监就有点担心了。如果瓦实提又再被兴起起来，那当初建议把瓦实提给废掉的这些臣仆不都吓坏了吗？立刻谏言他们的王亚哈随鲁，不要再去想旧的女人了，现在是想什么？为你安排什么？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二节，多好，非常好的建议，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哎呀，真好。王有没有接受啊？啊，当然接受了哈。你要知道，伊斯帖做皇后没有做很久，伊斯帖跟莫迪改做宰相、做皇后没有很长的时间啊，并不是像我们看完《以斯帖记》就觉得从此以后国王与皇后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直到永远，没有。伊斯帖做皇后大概只有十年左右，瓦实提被废掉以后呢，大概隔了十多年，瓦实提的儿子亚达薛西王兴起起来，然后母后重新篡政。那以斯帖没有在记录，可能以斯帖活得也不长啊，或者是以斯帖没有生孩子都有可能。那但是他做皇后大概只有十年，最后还是亚哈随鲁的太太瓦实提的儿子亚达薛西王起来。那亚达薛西王就是派那个以斯拉回来建造城墙的，所以瓦实提不是被废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瓦实提被废了以后，他的儿子亚达薛西王在十三年之后起来当王了，是这样子。所以以斯帖他做皇后大概只有十年，那为什么时间那么短？那不是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只知道莫迪改的兴起、以斯帖的兴起，那都是为了要起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透过以斯帖记，我们可以得到一件事情：虽然以色列他们背叛了神，以至于被掳到外邦，被掳到了巴比伦，被掳到了波斯，当时又被掳到波斯，但是 在整个环境的当中，神仍然保守他们。虽然撒旦恶者会不断的兴起要去灭掉以色列，但神仍然保守以色列，他们有一些重要的角色能够被兴起起来，来护卫着以色列。所以透过我们今天的QT 的经文，我们要读出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关乎到你我的生活。现在我们怎么也来过一个警醒倚靠主，并且相信神必然要保守我们的生活。首先我们先进入到的第四十节跟二十节。二章的十节跟二十节说什么？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怎样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二十节您再看一下，以斯帖果然是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怎样啊？还没有。哎呦，还加个还啊，应该是没有还是还没有啊？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哎，其实当时要进去被选入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不是一个选美大会啊，很多人读以斯帖记乱读啊，哎呀，以斯帖被选为皇后，她最美貌，所以我们这些漂亮的女孩子，我们也可以参加当时我们现在所举办的选美大会，也为主的名有一些的荣耀啊彰显。不要误会，当时不是选美，当时是找美貌的处女怎样入宫。你们要读出来，一个叫女院，一个叫第二院哦。你看第十一节，十一节叫女院，有没有看到？那什么叫第二院？十四节什么叫第二院？这不一样哦。十一节叫女院，就是皇帝国王还没有临幸的叫做女院。那第十四节说什么？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怎样第二院啊，叫皇上啊，国王已经临幸过的去第二院。那临幸过了之后呢，然后呢，一个是交给女院的太监叫什么名字啊？第八节，不要乱讲，来，女院的太监叫什么名字？西该。第二院的太监叫什么？一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国王临幸过的，一个是国王还没有临幸过的。那临幸过了之后呢，你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国王？不知道，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了。所以你要知道，当女的女儿被召聚到宫里的时候，不是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是，那是一种从此以后你见不到你的家人了。所以不是参加选美大会啊，不要误会，那个是被抓去入宫了，从此以后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亲了。所以那个是环境是不太舒服的。所以你看到第七节啊，第七节那个字哈，啊，对不起，第六节，请问看第六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其实就约雅金了哈，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怎样掳去。第六节我们读到的是掳去。第八节你要读的什么？王的谕旨一传出，召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耶送入，就表示当初的被掳去，当初的被送入，是不是自愿的？舒不舒服？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第一个要学习的，在你的人生当中，很多时你是被动、被迫、不舒服，碍于环境当中，你好像被送入到一个环境，你不得不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你不要害怕。当时的莫迪改有没有害怕？有。所以他叫哈达沙，哈达沙的意思就是拔蜡了哈，翻石榴哈，就是拔蜡。告诉这个小女孩，后来改为以斯帖，以斯帖就是金星，天上的金星，那个是波斯专门在看星的，所以漂亮的女孩子都会取星的名字，所以给她取名叫以斯帖，取名波斯的名字是为了保护哈大沙。那莫迪改害怕认出他们是犹太人的身份，所以呢特别改名是保护。他们是被迫、被动、不舒服、被掳，在这种错误的环境的里面，好像是没有自主的一种能力，他们想要一种自己的保护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籍贯说出来。但其实莫迪改都白做了， 其实真正保护他们的不是莫迪改的改名，真正保护他们的是神的自己。所以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你被迫啊、被动啊，甚至是不舒服，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环境里面，甚至是在教会的当中，你可能觉得你现在不舒服、被迫啦、被动啦，好像在环境不是你可以决定的啦，被分在哪里啊、被用到哪里啊，在职场里面要到哪个单位、要去哪个单位，你好像都被你的上司调来调去，你没有任何自主的能力。你不要担心你的自己，你要知道神在环境里面，神仍然有保护。神不是因为我们完全了才保护我们，莫迪改也不完全啊。莫迪改也因为害怕把那个什么哈大沙给改名为以斯帖了，他以为是保护，但神仍然就眷顾怜悯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虽然惧怕，但神仍然会去保护跟护卫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完全了神才保护我们，我们纵然不完全，神也会保护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看到的，在今天的经节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看到的一件事情啊，再来十六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才遭以斯帖引入宫见王，对不对？然后呢，十七节发生什么事？哎呀，王好爱以斯帖哦，他在王的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太棒了，他成为王后嘞，是不是？哎，那第十九节做了什么事啊？十九节干嘛？已经有王后了，还要招聚处女啊？这个王后的位分有没有把握？这个王后的位分虽然已经确定了，但亚哈随鲁的心满足了，是不是？哎，十九节很特别，招聚处女，这种啊，把人家的女儿啊，通通带进宫里啊！我告诉你，人家是气得要命了。谁坐在朝门口啊？你在做什么事啊？莫迪改，你在做什么事？你的堂妹，收为干女儿的，已经当了皇后了啊！但是，这个亚哈随鲁的心仍然不满足。第二次招处女的时候，特别让莫迪改坐在城门口。你要知道，那个不是欢家喜庆、张灯结彩的日子啊，大家可是哭啊、喊啊、叫啊、舍不得啊。但是你是坐在那边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如果你是莫迪改，有什么感觉？与有荣焉，我当王了，不不，我当高官了，你什么想法？你在为虎作伥哎，你知不知道？你在为虎作伥哎，为虎作伥还是为虎作伥？为虎作伥，你在做一件事情，你已经立了王后了，瓦什提被废了，以斯帖已经当王后了，而且老实讲，亚哈随鲁有没有爱以斯帖的心胜过爱众处女？有没有？有？圣经有没有写？有嘛？既然有十七节，为何还有十九节？如果你是莫迪改，如何作想？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在每一个环境的当中，你要询问神，给你从神而来的智慧。你必须要知道，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有神的手。你或许感觉起来你在服侍亚哈随鲁造成许多人家家庭的难处和困难，但整个环境里面有神的手。为什么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会坐在朝门，神要兴起他坐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虽然这个位置上面好像仍然在继续做这个不是很合宜的事，但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立刻把说他为什么坐在朝门这件事情把他写出来。因为当时有两个太监要害君王，他就透过这件事情救了亚哈随鲁王一命。所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要去学习一种随遇而安，但是是在真理里面随遇而安。 但你也要看问神，神如何让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给你去智慧，去在你很为难的环境里面你仍然知道当如何而行。基督徒我们常会有一种很高的道德水平，我们要求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种圣洁的生活，在职场上面你要诚实，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在你现在所遭遇的每一个环境里面你要正直，我都认同，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环境真的不是你所想象的黑白分明，我不知道在职场上面的人有没有经过到这件事，有时候环境真的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时候，你一定要问神说，神啊，你教导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要怎么做。莫迪改在那个环境里面有没有第二次去招聚处女？有没有？他有。那这件事情合不合乎真理？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但圣经明显的只要是违背真理的我们断然拒绝，但是有一些模糊地带我们真的无法去改变的环境，甚至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的，在职场上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寻求神给你在那个智慧下，如果你今天是坐在朝门上要在第二次招聚处女的莫迪改，你要去问神，神啊，我要知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面是不是只是为了招聚处女而已，然而神却让他去学习到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原来是要为着将来以斯帖能够救整个以色列民而做下了一个伏笔，他要救亚哈水鲁王移民。你一定要知道现在您的工作，您在职场的环境的里面，你一定要去想，这是一个纵欲的国王，这是在人的私欲底下，我要服侍一个充满私欲的领袖，我要充满一个私欲的，充满一个野心，充满一个私欲的我的上司。你一定要知道求神保守你做最智慧的决定，让神他知道他会保守你，他也会给予你做最正确决定的判断的智慧。你要祷告这一个。或许你现在在你的职场环境里面还没有遭遇到这种难处的事，如果你是会计，如果你是教会的财务你是你公司的财务，一般的公司都要做两本账本，一个叫公账一个叫做私账，你做不做呢？如果今天你是很机要的秘书，有很多事情事实的内部的真实情况跟公司对外的宣布状况是两件不一同样的事情，你又是那个发言人，你又是那个公告者，你应当说的是什么？莫迪改是不是说谎？没有，他只是说不要说，但神仍然保守他们。那莫迪改有没有去征召处女？有，但他征召的这个处女不是他主要的原因，而他有一个伏笔，他可以救亚哈水鲁王。第三，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件事，神所说的我们一定要去做。来看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了谁啊？哈曼，哪一个族啊？雅甲族。哎，这雅甲族到底有什么关系？来看看第二章的第五节，莫迪改是哪边的哪一个支派的人？苏珊城里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什么人？嘿嘿，便雅悯人。便雅悯人跟雅甲族有什么恩怨纠葛啊？扫罗是便雅悯人，对不对？当时神要去叫他要灭绝所有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的王叫什么名字？亚甲。所以亚甲族的后代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你要灭绝尽尽。扫罗有没有遵从？他有没有留下亚甲王？有。至终是谁把他杀了？是撒摩耳。撒摩耳把亚甲杀了。但整个支派留下来，我觉得哇，神在旧约真的有够残忍，一杀到全族灭掉，哈，太狠了。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神所给予我们的一个行动，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不明白，但我们决然去顺服的时候，今天我们去灭掉整个亚玛利人，着重的是你要知道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在时间的推算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竟然在200年以后、300年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亚甲族的后裔要起来杀以色列人的后裔。当时扫罗知不知道？ 撒母耳知不知道？我告诉你，没有人知道，只有在这时候神知道当时的时间。所以每一个你的决定，你每一个你的顺服，都会带来将来的影响。我现在对于这件很难去面对的事情，我真的很难去做，有困难，但神要求我顺服，我就绝对的顺服。我现在不知道，但这个时间可能决定了未来20年、50年，甚至是200年、400年以后一个很重要事情的关键点。所以如果今天扫罗全然顺服神的话，顺服撒母耳所交代的话，或许今天没有哈曼这个事件，或许我不知道，但我们很确定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响，的确是造成哈曼起来要灭掉便雅悯支派，也就是现在仅存的以色列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以斯帖记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感觉起来你在看故事，但你却学习到，你可以学习到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纵然在看不见的环境，痛苦的环境，被动、被迫、不舒服，你是被掳的，你是被送入的，你充满一种的害怕，你要隐藏，你要说谎，不要害怕，神在环境里面，他仍然保守你。第二，在你的职位，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要有一种向神求智慧的处理的方式。虽然我们是要随遇而安，但是我们要在环境里面知道，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纵然不明白，但是知道一定有神的手，不要去抱怨。如果今天莫迪改断然拒绝去做一个征召招聚处女的这个工作，他或许没有办法去识破那两个太监，而救了亚哈水鲁王一命。亚哈水鲁王不会半夜睡不着读到这段的经节来高举了莫迪改，而至终以色列王这个民族很有可能就被哈曼给灭掉。所以每一个环境，你不要去抱怨你现在这个工作，你好像在为虎作伥，好像你在做一些违背心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可是你要看看这个工作是不是还有一个另外的一面的工作是神要使用你的。第三，绝对的顺服带来日后生活一个绝对的保障。我们要学会去顺服，在环境里面去顺服，纵然我现在不明白，但是可能5年、10年、20年以后，我才会明白当初我的一个顺服乃是带来一个极重要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神的百姓一个极大的拯救。所以透过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来看看整个事件的发生都在神的带领。莫迪改做宰相没有很长的时间，以斯帖做皇后也不过是10年多的历史，但就在这短短的10年，神透过他们两个人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王国。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你的每一个兴起那都是有神的目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工作上面你被升职了，今天你在你的住宿上面神把你搬到一个好的学区了，或者今天在你的工作上面你被 lay off 了，你都不要去抱怨啊，也不用太过的总而言之，你要明白了，高升、降低、丰富、缺乏、健康、疾病，每一个环境都有神要让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带出的影响力。你一定要想到这件事。所以如果我们搬家搬到一个好地方，你要问那地的灵魂是不是要因为你而得救，你升职管了一个部门，是不是那个部门要因为你而改变啊？那我被降了，我被降低了，我的薪水减少了，我被 lay off 了，我又换到另外一个工作，那你要干，就表示神要把你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让那个地方的人心可以得到改变。所以每一个环境一定有神的保守、神的带领，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主打开我的眼，叫我知道，在我的环境里面，虽然我好像看不见你，但实际上你一直在保守着我们。为着我现在的职场的工作，我的职位、我的职分，向您献上感恩，让我知道你要我在这个职位跟这个职分上面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我知道这一定跟你的国度有关。我相信我在职场上的工作不会是跟我在教会的生活是切割开来的，不会是。我相信我在职场上面的工作 一定跟建造你的教会、建造你的国度有关系。求你开我的眼，让我知道，莫迪改虽然坐在朝门第二次遭拒处女，但他原来是为了要救亚哈水鲁王一命，实际上他是要救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主啊，那我在职场上面，我感觉好像我是在为我的公司打拼，我在为我的公司、为我的主、为我的 team 在摆上心力，但主你转换我的思想，其实我正在建造你的教会和国度，但主啊，你要转换的思想让我明白，挪去我的抱怨，挪去我的消极，挪去我的闲懒，在我的职位、工作职场上面，我所摆上的一切，我知道一定跟建造你的教会有关系。让我看见，让我看见。主，你也提醒我，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顺服，有时候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太残忍，我觉得太不近人情了，我觉得做得太过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合理，但然而我却不知道，原来扫罗的顺服是为了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原来哈曼的兴起灭掉以色列民族，若不是你出手，主啊，那原来是因为我没有顺服的原因。所以帮助我，教导我，原来我的顺服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后裔，甚至是我后裔的后裔。原来我的顺服会帮助我的儿女，甚至是我将来的孙子孙女。原来我在你面前的顺服可以保守教会的平安，可以保守其他属凡属你的儿女，他们在整个环境、在整个生活当中可以平安近前的度日。你让我看见顺服的位分有多么的重要。赐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新的一年，不管是腓立比书的喜乐，或是以斯帖记，叫我们看出在征战当中仍然有你的保守，都叫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勇敢地走上这一条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充满蒙福恩典的，虽然充满战争，虽然充满一些逼迫，但是我知道结局我们是一个终必得胜的道路。赐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满有你新的恩膏和平安。5777，我们是进入到丰盛恩典应许的一年。垂听我们的恳求，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